欢迎收听 Beta Finch， 这是您的人工智能驱动型财报分析节目。我是 Alex， 与我一起的是我的联合主持人 Jordan。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今天我们来分析埃克森美孚，也就是 XOM， 他们刚刚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说实话，这个季度有点不寻常。中东局势影响了他们的运营，但他们的表现仍然相当强劲。
强劲是一种说法。让我们从数字开始。他们报告了145亿美元的净收入，这是业界领先的，以及236亿美元的营运现金流。自由现金流超过170亿美元。这些数字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尤其考虑到他们失去了大约 10% 的上游产量。
完全同意，这实际上更加凸显了他们业务多样化的力量。他们不能仅依赖任何单一地区。尽管中东出现了问题，他们在其他地方的表现足以弥补。例如，他们非中东地区的上游产量达到了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很关键，这表明他们的全球战略是有效的。现在让我们谈谈真正让投资者兴奋的事情——圭亚那。
哦，圭亚那，这简直是一个成功故事。这个季度，他们报告了约90万桶每天的产量。他们的第五个浮式生产储卸船 Ariel Vito 6月份起航前往圭亚那，预计今年年底投产。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提前2年回收了他们的资本投资。他们计划中的55亿美元投资已经全部收回。这改变了一切。这不再是关于 volume， 也就是产量，而是关于价值和现金流。
完全正确。在这种模式下，他们实际上在评估第九个 FPSO， 这是他们的机会成本分析的一部分。而且这很有趣，他们现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在已探索的区域中发现了4个新的发现机会。他们说录音带还没有用完。我喜欢这个表达。
圭亚那还有太多未开发的区域，他们继续在这个区块进行勘探。而且别忘了，他们还有大量面积由于委内瑞拉争议而处于不可抗力状态。一旦国际法院做出最终裁决，他们就可以开始在那里进行地震勘测。这个项目的潜力仍然巨大。
现在让我们转向他们的另一个增长引擎，二叠纪。这个季度他们创下了产量记录，超过180万桶游荡量天。Jordan， 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技术。纯粹是技术。他们现在正在大规模部署先进的压裂液和创新技术。他们提到今年迄今为止钻了83口4英里长的水瓶井。他们的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大概有400口这样的井。要达到埃克森美孚1200口4英里井的水平，你需要把接下来的6个竞争对手加起来。
这真的是一个执行优势。而且他们实际上在降低成本同时提高产量。这正是投资者想要看到的。他们在2018年设定了一个挑战，要将采收率提高一倍。现在他们说他们的技术组合将做得更多。
他们对此充满信心。在提到此事时，他们充满热情。这不是一个他们正在追赶的东西，这是他们正在领导的东西。
好的，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炼油和能源产品。由于中东供应链中断，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埃克森美孚创下了第二季度柴油产量记录。
这很重要，因为这展示了一个大型综合能源公司的优势。他们不仅仅是在钻取石油，他们正在优化整个价值链。他们的能源产品部分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从占总收入的 9% 到 23%。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而且这不是巧合，这是关于他们对炼油厂进行了10多年的战略投资。他们已经出售了他们无法优化的炼油厂，并投资了那些具有长期战略价值的炼油厂。现在他们拥有全球第二大炼油厂，供 规模仅次于中国。
加上他们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方面的新操作模式，他们实际上避免了大约 7.5 亿美元的年度中断成本。这是通过高级建模、舰队重新分配、产品重新配置和替代供应来源实现的。
这引出了一个关键主题，他们的转型。7月1日，他们将上游业务整合到全球业务组织中。这是第一次，大约31000名员工分布在超过48个国家的150多个地点。这是业界首创的运营模式。
目的是相当简洁的，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同时为整个投资组合提高安全性、可靠性和效率的标准。他们预期会看到改善的利润率和业界领先的运营卓越性。
而且这已经在显现成果。他们的累计结构成本节约达到了163亿美元。这是从2019年以来。他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200亿美元。这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大约 80%。
而且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所有压力，这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基本上在抵消通货膨胀，同时投资增长项目。他们的年度现金运营支出与2019年相当，尽管他们在此期间大幅增长了业务。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转型的要点。他们正在建设一家能够度过中断并在各个周期中提供卓越长期股东价值的公司。
现在让我们谈谈投资者必须关注的东西。他们返还了超过90亿美元给股东，通过股息和回购。他们减少了70亿美元的净债务，资本支出约为70亿美元。他们还将从圭亚那和二叠纪获得大量未来现金流。
而且从战略上讲，他们正在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上取得进展。莫桑比克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项目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做出最终投资决定。Golden Pass 即将投产。这使他们的液化天然气产品组合多样化，减少了对中东的依赖。
他们还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沙干项目中寻求扩张机会，尽管他们说这些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总的来说，这个公司有多个增长矢量。
我认为真正的故事是执行力。尽管存在中东中断，他们仍然交付了强劲的财务业绩。他们的多元化投资组合发挥了作用。他们的技术战略是有效的。他们的转型工作正在进行中，已经产生了实际结果。
前景如何？他们计划在9月份发布他们的年度全球展望，概述他们对全球能源供应和需求直至2050年的看法。这将形成他们长期业务计划的基础。
对于想要进行尽职调查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家值得关注的公司。关键是要理解他们的长期战略，而不是对季度波动反应过度。
再加上他们刚刚完成了从新泽西州到德州的重新注册，这在他们的总部所在地进行了法律上的对齐，这表明稳定性和良好的治理。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好的，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今天收听 Beta Finch。如果您想深入了解埃克森美孚的财报，我建议您访问他们的投资者网站。一如既往，做好自己的研究。
订阅、分享、评价我们的播客。下次再见。
再见。字数约1050字，预计播放时间5至6分钟。